各位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实在很感谢神，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与弟兄姐妹朋友们一起分享这段经文。愿这段经文也能够荣耀神自己的大能。这段经文在圣经里面不是一个很难懂的经文。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即使朋友们也听过这个水变酒的这段故事。所以那我为什么今天还要来讲这段经文呢？我是有原因的，我就跟你们说一下。不仅在这一段经文水变酒的这件事情神迹上说明，这是神在他在加利利施工开始的时候第一所行所有神迹里面的第一个神迹之外，这段经文的信息也是在多年前我还没有到神学院去读书之前，我就在祷告我祷告神，我问他为什么你来到世间行这么一个神迹呢？为什么要第一个神迹不是使瘸子行走瞎眼看见不是那个喂饱5000人的神迹，也不是那个能够那个平静风和海在水上行走这样子惊天动地的神迹，即使你如果在殿顶上跳下来不死这样子的神迹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你要跑到一个加利利加拿这么一个小地方去做水变成酒的神迹呢？这是我当初对神的一个问话。可是神很怜悯我，他就在我祷告的里面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他在创造天地之前他就造了男跟女。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他第一个神迹他就是行在男女的庆典嫁娶的婚礼上，他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的人生，更新我们的人生，不仅使我们能够真正活出他所塑造我们那个尊荣那个尊贵之外，他还要使我们荣向加荣，使我们的生命不仅有了真正的生命，而且能够有丰盛加上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分享这段经文在这一次这个我第一次在美德教会分享信息，所以我就想要用这一段经文来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那永不衰残的爱，眷顾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尊崇敬拜你，因为你体贴我们的软弱。圣灵保惠师，我们也要感谢你，因为你随时的引导我们，常做我们的伴侣。今天求你洁净孩子的口，使我能传讲你自己的话语，传讲的明白，也开弟兄姐妹朋友们的心，使他们愿意接受，能够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在这个真实神迹的里面看见那行神迹的主，使我们同蒙主恩，同得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们。好，在这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是在加拿的一个这边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娶亲的宴席。这个娶亲的宴席很有意思，娶亲的宴席其实就是一个生命延续的宴席，对吧？好， 我相信弟兄姐妹也参加过很多很多不同型类的这种这种嫁娶的这种宴席啊，我自己本身也参加过好多不同类型的、不同礼俗的，我都有参加哈。然后在这段这些不同的这个婚礼的当中那当然有年轻的时候都是参加的都是那些凡事从简阳春型的婚礼，后来又参加这些经济实惠哈这种精打细算的婚礼，之后呢我也有参加过那种隆重这种豪华型的婚礼。可是什么样子的婚礼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呢？那当然在年日的增长的里面我也有从那个纯粹是观礼的一直到那个婚礼筹备的。而在这个里面我想来想去，我觉得什么样子的婚礼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些双方家长对这对新人有祝福的婚礼，大家和睦相处不争执的婚礼，我觉得这种的婚礼对我的印象最深刻。不在乎他们外表的豪华，不在乎这个婚礼的形式，最宝贵的婚礼就是一个彼此和谐的婚礼。在婚礼的里面我也学习到很多事情，他们家长送给这对新人这个筷子这表示什么呢？能够早生贵子这也是我学习到的心事。那有的那种能干的家长呢，一双不够还要送两双，那我也看到送三双，我有时候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多了，他说你拿过去，我说好，他说你那里面到底放了几双筷子，是不是放了四双，我说有，他说四双不好要放六双，我说好，我就放六双。很多事情发生那有的婚礼呢他等到送客的时候他也送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照办了要这些usher来送筷子。那我想最主要一个含义就是要这对新人不仅结合的好，而且呢能够早生贵子，子孙满堂。那这个也就意表着什么呢？就是人的结合，也就是一个人生命的延续也就是跟这个婚礼这个希腊文的含义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人生命的延续那今天反观我们现在的这些我们的婚姻，我有时候常常觉得这个忙碌的父母亲就生一个小孩不管筷子送多少都是一个小孩这个有独见的父母亲呢，不要小孩那忙碌的父母呢生一个小孩，那能干的父母呢生两个小孩，这个又能干又厉害的父母大概生三个小孩到三个以上吧那还真是发挥了这个父母亲送他们这些筷子的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婚宴的里面就是寄望着希望，这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在行第一个神迹的里面，他就走进了人间，不仅走进人间，他还走进了一段婚姻的开始。神尊重婚姻，他也鼓励家庭的组合。所以在加拿的这一段这个婚礼的上面，我们看见在这段婚礼的里面，神本来是向着我们有好的心意，就像这些父母亲一样，他对这些新人寄望有厚望，寄望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有好的将来，就像天父造我们的时候一样他把我们造的都很好， 他称为上好。可是人却因着我们自己的自义啊，给自己开辟了一个荆棘的田地，满了荆棘，那个平安没有了，充满的都是争竞，大家比来比去，有吗？比来比去的里面就没有平安。所以在这样子的里面，我们就失去了神本来要给我们的这个平安，神本来要给我们的这个喜乐，却用我们自己的力气去积极向上建造一个天地。可是这个天地至终的结果也只有空虚死亡，要为我们的人生画上句点。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增进不是一个原则吗？在工作场合上不是那个最能干的就升迁的快吗？哪里有什么礼让，哪里讲什么温柔，没有的。美国也有一句话，那个好心的那个好人都是 finish last， 最后一个结束，对吧？可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也就是神为什么要来到人的当中，他要修复人的生命，他要建造重建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合乎他的心意，让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所成长的孩子们也有他自己的性情，能够影响别人，能够美幻这个世界，而不是一再的承受，失去了平安，失去了盼望，只是一直往那灭亡的道路上行。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多么和多么蒙福的人啊！今天能够认识这位神，蒙他的拣选，受他的言语圣言，他不仅将他自己的话赐给我们，他而且将他圣灵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使我们在这个悖逆弯曲的时代里面依然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依然能够有活泼的盼望。我们感谢神。在这个里面我们也看到，在迦拿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边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虽然在解经上他说第一节跟第二节是一个背景，可是我却从今天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说这边说有一个宴席在加利利，可是呢这个地方有什么呢？耶稣的母亲在那里，之后又讲说耶稣跟门徒也应邀赴宴。这两节圣经对弟兄姐妹有什么影响？耶稣的母亲在那里，所以耶稣跟门徒也在那里，有一个认识耶稣的人在那里，所以耶稣就在那里。在好多年前啊，大概20年前，太久了哈，20年前我被人邀请啊去参加一个那个庆生典礼。那这个庆生典礼是谁举办的呢？是一位姐姐为一个弟弟举办的。好，那我也不认识这位姐姐，我也不认识这位弟弟，那我怎么去了呢？我是专门是充场面去的，我是去，因为他的这个生日这个庆生礼啊是包饺子的，所以那我呢在家里面也会包饺子，所以呢我的这个伯母啊问我，他说你会不会包饺子，我说我会，然后他说那你今天就来吃饺子，我说好，我心想吃饺子总是要包饺子，我说好，反正我会去包饺子，我就去包饺子。所以在这个庆生的典礼上我们他开我车去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这个姐姐跟这个弟弟啊之间有点不和， 因为姐姐没有结婚，住在弟弟的家中。那弟弟呢，跟弟弟的那个太太啊，跟弟媳不和。所以呢，姐姐就很为难。啊，那弟媳常常邀请姐姐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呢，她就要没有选择的来做，所以她心里就很苦闷。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旧时代的这个重男轻女常常疏忽姐姐，所以他家里面的这个所有的家产呢都给了弟弟弟弟就买了房子买了车子然后生活得很好。那姐姐呢就是一个单身，就像是跟弟弟在一起住。最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就是他们家有一个我们包饺子的这个桌子，桌子好大，那个时候呢20年前了，是大理石做的，一个桌子要7000块。那我觉得哇，能够在7000块上的大桌子上包饺子那已经是看看是什么感觉啊。所以就是在那个情况，结果我去参加这个包饺子庆典里面呢，这个姐姐突然问我了两句话，她说：“你们信耶稣的，只要心诚就行了，是吧？”哎，我也不假思索，我就说：“对呀。”好，然后没有多久，她又问我：“只要心诚就可以找到神，是吗？”我那天我现在想想，我好傻，我说：“啊，对啊。”之后饺子也吃完了。庆生典礼也结束了，对不起。然后我回来，过了一周，我心里面没有平安。结果我就打电话去找这位带我去赴宴的这位伯母，我问他，我说：“姐姐最近跟弟弟的关系好了吗？”他跟我说：“没有好。”我说：“那他现在去哪里了呢？我在教会好像都没有看过他。”他说：“他不来教会的。”我说：“哦。”我说：“他去什么地方了？”他说：“他已经搬离他弟弟住的地方。”他去什么地方了呢？他去到加州一座山上去顿时入门了，去入教了，去信佛教了。刹那我就觉得我实在是一个无用的人，我站在当口，没有做我应当做的事情。我为我自己的无知痛恨自己。我为我自己的回答心痛。因为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我没有讲对的话。之后我向神忏悔求神原谅我，求神帮助我能够保守我自己的心怀意念在他的里面，随时警醒，能够将他自己的福音能够传讲的明白，以至于人的心不再受那辖制，能够重见光明。我现在依然为这位姐姐祷告，希望神为她开路，使她真正的能够找到这位真神。在这个迦拿的婚宴里面，虽然第一节跟第二节是这个婚宴的背景，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却看到，因为玛利亚在那里，耶稣在那里，我即使在那个婚宴的里面，我没有传讲神的话。这个婚宴的主人翁因着玛利亚，他得到了益处。我在那个饺子会里面，我只是去吃了满肚子的饺子，我没有让别人因我的信仰受益。所以我今天愿意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特定的旨意。愿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当口， 都能够成为传讲他福音的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人。好，之后这边讲说，在这样欢乐的宴会的里面发生了一个缺点，在筹备所有筹备的里面竟然出现了一个缺陷，就是什么呢？酒用尽了。第三节这边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所以你看玛利亚在这个地方，他不仅知道酒用尽了，喜乐的泉源枯竭了，喜乐没有了，可是他后来他讲了一句话，他知道耶稣的母亲就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不仅知道人的问题，婚宴上的问题，可是他也知道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所以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这个酒用尽了，对我来说就好像人所有的努力已经到了顶点了，不可能因着我们外面的努力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人的心依然在颤抖，人的心没有办法满足，喜乐已经绝了，即使外面的努力没有办法赢得心中的平安，心中的喜乐。但是在这个地方玛利亚知道，玛利亚对耶稣说婚宴上的酒尽了，他们没有酒了。愿我们也跟玛利亚一样，知道耶稣可以给我们解决，我们随时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向他祈求祈祷，要他成为我们人生一切问题的解决者。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哈，这个婚宴酒用尽了，并不是表示这个筹备的人不够周密啊，在犹太人的这个婚礼的礼俗之下呀，他们这种婚礼都要举行大概一周，一周，凡是认识这位家庭的，凡是认识这位这两对新人的，都可以来参加，只要沾上边的都可以来，大家一起共享盛举，应该是这个样子。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好像这种一个礼拜的婚礼好像很少见哈，在现在的这个环境的里面，现在的婚礼都是快快结束，大概一个婚礼大概两三个小时就结束了，快快结束，然后快快做事，快快吃饭，然后呢快快离开，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婚礼接着呢，大家都在快快，好像这种快快的婚礼也增添了很多麻烦。现在弟兄姐妹你们是在什么时代啊？我给他定义一个从一时代 email 啊，一时代已经渐进到什么时代了？ i 时代 Apple 什么都是 iPhone 啊 iPad 啊 iPad， 哇这个真是 i 时代，跑到 i 时代去了。而科技的发展应该简化我们的生活步骤，对吧？是吧？然后呢，可是呢我们却发觉这个科技的发展反而使我们更加的忙碌。你们觉得好忙啊？我觉得每天都好忙，都不知道怎么时间过去了。好，所以这样子的忙碌使我们就没有什么对别人没有什么耐心。这种的没有耐心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影响到我们亲子的关系，都受影响。可是耶稣就是我们解决的方法， 我们要把耶稣请到我们家里来啊，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把耶稣请到家里来啊？要把他请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请到我们夫妻的关系里面，请到我们跟孩子的关系里面，让他成为我们的解决的方法，让他在我们的家中居首位掌王权，因为他定义要如此，他定义要走进人的婚姻里面，他觉得我们自创的婚姻不好，他定义要更换我们的生命，这是他的心愿。为什么你不请他到你的家里来，让他来解决，让他来更新，使我们重温那个婚姻所要带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哈，耶稣玛利亚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接着回答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呢。哎，好像这句话里面好像不太搭调。那耶稣的母亲说他们没有酒了，要他想办法。可是耶稣在这个地方却说，你跟我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呢。好像一个是在讲事情，一个是在讲时间。所以在这个里面，当然很多研经家都在讲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在这个里面，我心想他们是彼此有关系的。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并不是表示一个关系上有什么相干。耶稣清楚地明白他是什么，是在地上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他应该不会这么不尊敬他自己的母亲吧。所以他用的这个母亲也没有说是藐视的意思。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当那天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高举升天德国的时候，人再没有缺失，人再没有缺乏，这个就是我的时间。我把它解释一下了哈。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就讲什么呢？他说，母亲，你的时间跟我有什么相干呢？你的方法跟我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间，他后来在第七章那边他也讲说，人的时间都是方便的，可是我的时间不是这样。我的时候就是父神的时候，父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那个时候，我的作为也不受人的指使，因为天父的时间都已经定了，他也有做事的方法。所以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其实我们就要看，在这样子的婚礼里面，虽然它外面是一个婚礼，可是呢，我们在里面看见神成事的方法。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都能够学习，到底神要祝福我们是怎么样子的祝福我们，神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样子的解决问题，好吧？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那个玛利亚说了之后，耶稣就这样子的回答他说，玛利亚，你的时间，你的方法不是我的时间，不是我的方法。玛利亚要解决酒用尽的问题，耶稣却要解决人更深的一个问题。所以接着我们就看见玛利亚所要教导我们的，在这个地方哈，他说因为耶稣这样说了，玛利亚就遵行哈。在后面我们看接下来他说， 玛利亚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就看见玛利亚的信心。他怎么能够这么认识耶稣啊？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玛利亚怎么会这么认识耶稣？他当然也认识耶稣嘛，对吧？他深知道耶稣是谁，因为他是借着圣灵感应在他的身上的。啊，他当然最认识耶稣。他不仅认识耶稣，知道耶稣是从什么地方来，而且在他抚养他长大的这段日子里面，他也深知耶稣的心意。啊，当然他也看过耶稣的能力。耶稣在这个地方他要彰显的能力是玛利亚都知道的。这边所要彰显的这个能力，不是说把水变成酒啊，这种小小的能力，这个能力在希腊文里面是 dunamis， 这个 dunamis 是可以接上那个天国的这个能力的。这个能力就是那个患血漏的女人摸耶稣身上的这个穗子所得到的这个医治，所得到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大过神医治人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通往那个属天这个国度的这个大的能力，都没有人呢，没有话可以形容这个能力，大到这样子的地步。所以玛利亚深知耶稣可以做什么，而且他也知道他的心意，在他的里面只有完善，只有美好。他要来到世界上，就要将这个丰满赐给人。那他也认识到他这个属天的能力，他也愿意为我们成就。所以在这个地方，玛利亚就对佣人说，啊，耶稣跟你们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啊，这样子的信心就交代了这些佣人。所以在这个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见玛利亚对耶稣的信心啊是大过的。他要用人照着耶稣基督的话来做啊，所以玛利亚没有因为耶稣没有立刻回答他的要求而恼怒，他反而接受了耶稣的纠正，用积极的态度回应神的要求，用积极的态度等待神的时间。所以他就交代佣人，你们等耶稣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再后来我们看见耶稣要这些佣人干什么了吗？他是要他们倒水啊，去拿水倒在缸里，然后呢还要舀水，然后还要干嘛？送水。好，在犹太的这个洁净的这个条例里面，摩西的律法里面呢，这些缸都是要是石缸，它不能用瓦器做。那石缸呢，可以保持那个水的清洁。所有那些祭司要供职啊，到殿里面供职的时候啊，他们都需要用这个石缸里面的水洁净自己。所以呢，以后这些历代的这些律法师啊，就把这个洁净的这个礼仪，哈、啊，那个啊、延伸啊，扩大到所有这些啊一般百姓的生活的这个细节的里面。所以呢，你要进到一个人家中，或者是吃饭之前，你都要用这个石缸里面的水洗手洗脚。免得你出没到那些不洁净的东西。所以这个石缸是每一个家都有的。所以在这个里面，神耶稣就对这些佣人说，你把石缸的水填满。 那用人因为他是用人嘛，所以他就听了玛利亚的话，他就把缸里面的水填满。弟兄姐妹，这个填满缸里的水容不容易啊？好像不太容易哈，在那个时代里面好像不太容易嘛，因为没有这个水龙头。我们现在那个水龙头一打开，哇，水就出来了，那缸就满了，对吧？那个时候要到井里面去，我们去挑水的，对吧？挑水了之后，在这个经文上还说，他们正好把这个填满到什么呢？到缸口，还要正好在缸口。啊，可是呢，在这样子的这个行动的里面，好像用人都没有说什么话，他们只是顺服，把水填满在缸口。之后呢，耶稣又来命令了，他说把水舀出来送到那个管印洗的人面前。弟兄姐妹，这个难不难？明明倒进去的是水啊，倒满水就算了啊，我反正是靠着能力嘛，对吧？跟缸做交涉嘛，只要把缸填满了就行了。现在不行，现在要你把倒进去的水当酒舀出来送给那个管宴席的，这个好像有点难度吧？啊，所以挑水到缸里面，跟从缸里面拿水还要送去的这个。程度上，这个难度程度上不一样，是吧？啊，就像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那个彼得，啊，大家都在水上，他们看见划船，然后他们看见耶稣在水上行走，在这么多的门徒的里面，只有彼得说什么？主啊，我要到你那里去。他们的机会都一样，他们都在船上。也都看见了主，可是在这么多的人里面，只有彼得说，主啊，我要到你那里去。好，所以有一次啊，我跟我先生啊，我心里想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不像是彼得。我因为我有很好的经验，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不怎么会游泳啊，这个游泳呢只会游只会动，你一让我停，我不会浮水啊，所以我一定是沉的。那我先生呢也不太会游泳，所以我们两个不能在船上。所以有一次他们说一个露营，大家有这个船是 free 的哈，啊，你们可以去到处走走看看。他们硬要我们上去啊，我们就好上去了。上去了，把那些救生衣啊都穿上，可是心里面还是怕怕。这么一看，哎呀，这个水这么深。怎么办呢？结果我们就在那个岸边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大概到了15分钟，我们就那个大哥大说，哎，我们要下来了，换另外一个人。可是在这个地方，哎呀，彼得说，在水上行走，我也要。你看，他的信心有多大？啊，所以神给我们的环境都是一样的，可是唯有呢，有信心的就得着了。所以在这样子一层一层不一样的环境，可是我们看到用人却是用一个态度来对待，就是一个什么态度？顺服的态度，顺服而且要到底的态度来对待。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可以跟这个用人学习，这个仆人学习。在这样子的事迹的里面，我们也看见在这么多的事情发生的里面，好像接下来的经文就没有再讲这个仆人了，却是因着仆人的顺服，神迹发生了。所以这个就跟我们讲什么呢？神凡事都可以做，可是他也要求人的合作，人信心的行动可以是他神迹呈现的轨道。若我们人的信心没有到位，神迹就不会发生，而不是他不要做，而是他在等候我们信心到位， 因为信心，人的信心的合作，人信心的行动，是他成就神迹的轨道。弟兄姐妹，你们得着了吗？我们向神祷告是一回事，我们祷告里面信心的行动又是一回事。那神看我们的祷告呢？还是神看我们的信心呢？神借着我们的祷告顾念我们的需要，他在改变又改变，使我们的信心到位。到那一天我们的信心到位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所以在这个应许的里面，我们就看见好像下面的经文再没有讲到用人怎么样，这个仆人怎么样，可是呢却在后面十一节那个地方却说门徒因着什么，你们有圣经吗？门徒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啊，显出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没有讲到这些用人了，没有讲到这些仆人了，却讲到门徒。用人的顺服，用人的居身在神迹的里面，可是为什么没有讲他呢？门徒只是像陪客一样跟着耶稣去的，可是在这个地方却讲了门徒，说门徒看见了这些神迹他就信了。难道门徒从前不信啊？那怎么会跟随耶稣呢？那这边要神要跟我们讲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在用人的，在这些仆人的神迹的里面，他们只看见神迹，但是却没有看见行神迹的主。仆人看见了神迹，是因着门徒看见了神迹，虽然是因着仆人的顺服，可是他们却看见了行神迹背后的主。弟兄姐妹，你们要做这个仆人还是门徒啊？我想大家都要做门徒。愿我们都有做门徒的这个洞察力，在不同的事上都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在结束的里面呢，在管宴席的人他就对称赞了这位新郎，他说你怎么把好酒，好像后面的酒比先前所拿出来的酒还要香醇。所以借着耶稣在他们的这个宴会的里面，新郎什么都没有做呀，新郎本来是有缺乏的，可是呢却因着耶稣在他们的里面，他反而得到了赞扬。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也是常常希望我们得到世人的赞扬，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往往信心不够，信心只到那个填满缸水的那一步。那有的人呢，信心是到那个舀水的那一步。我们希望我们的信心都能够经过这三步，倒水、舀水、送水，在我们信心到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见他的荣光，得见他在我们生命上所要行使的神迹。朋友们，你们的人生有困难吗？你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吗？你们想你们的生命会有一天酒用尽的时候吗？为什么不邀请耶稣来到你们的生命里面，成为你们与你们同担人生的苦闷，做你们随时的伙伴？弟兄姐妹，你们有满足的平安跟喜乐吗？你们的婚姻美满吗？请你仰望你的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你的话语安定在天，即使天地要改变，你的话语依然长存。主啊，我们就怀着这样对你话语的信靠，我们行走这一生的道路。愿你圣灵也常常的指引保护我们，保护我们不入世界的诱惑，能够分别为圣，站在你人生的当口上，能够容神一人。愿主你赞扬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能够享受那更美的人生，那丰盛的人生，那不缺乏的人生。主啊，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门。